各位好，今天8月2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前段时间也就上个月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帮傻逼呢，去那个大唐不夜城那块儿去给什么陕西文旅进行投诉，说是啊这个唐朝不存在，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改过来。然后当时我看这新闻的时候就脑子有点嗡，为什么呢？就是我这哪跟哪儿啊？这是这唐朝都不存在了。那我就看着自己手机里下的那个《新唐书》《旧唐书》，就陷入了沉思。结果呢，官方这个呢，当然当时啊，就给他就说了一点这个比较正规的话，比如说吧，拿出什么几百万件文物的这个数据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历史记载啊，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结果没想到呢，这两天啊，真是有点急了，急眼了。因为在8月20号的时候，也是前天的时候啊，这个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个报纸，就直接呢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说这个旗帜鲜明的反对唯史论，这个就等于是官方直接下场了嘛，就是直接骂这唯史论。但是这骂这唯史论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他没有骂这些年喧嚣尘上的这种西方唯史论，他骂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唯史论，点名点了几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全是中国的，什么是这个唐朝不存在呀，元朝非中国呀，1644史官就是那位，我忘了那哥们叫那女的叫什么玩意儿来着，这种人不太记名字啊，就是1644史官，然后黄汉论呢，崖山之后无中国呀，这崖山之后无中国无中华呀，这句话呀哈，这还他妈不是中国人说的，我印象当中是日本人说的。然后呢，悼明史官就是哀悼明朝的史官，然后呢，定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定性为啊历史虚无主义的变种。原来这历史虚无主义这东西呢，是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啊扣在什么人脑袋上呢？就是这个说中国这个历史不好的这帮人脑袋上，就是比如说主要是这个针对中共的历史进行某种程度的还原的，这个呢叫做历史虚无主义。往上延展呢，就是骂什么，比如说叫这个叫义和团呢，叫什么这个红灯照啊，还有这个太平天国呀，骂这些的，这都叫历史虚无主义。现在没想到呢，把这个名号啊，哈，就直接扣在这个看上去很爱国的这部分中国唯史论的这个脑袋上了。然后呢，这个而且呢，他呀用的这个词儿啊，就特别有中共特色。是什么呢？他说呢，说这些东西呢，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求呢切断传播链，铲除生存土壤。然后我倒在想着，哎，这生存土壤这事儿还真值得说一下。哎，至于说什么这个党的领导之类的，这中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跳转，直接这帽子就扣上了，就直接把你搁下去。哎，那这个东西呢，属于这种扣帽子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呢，铲除生存土壤这件事儿呢，确实是值得好好说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中国唯史论呢？就是大唐不存在这件事儿啊，我还真翻了一下，说到底这他妈谁干的这活啊？是那个有一哥们儿 B 站的一个 UP 主，然后今年呢4月底5月初的时候上线了几个视频，核心的一条呢叫做"宋朝的国祚是800年"，他那论证啊用的是那个宋代的官方天文记录，就是宋太祖呢建隆3年，就是不是公元的962年。对吧？然后呢，宋宁宗庆元5年呢，是公元呢1199年。这史书上啊，两个年份隔了237年。这个呢，那但是呢，这个他根据天文记录里这个赤道距离的这个什么变化呀，推算出实际相隔是多少年呢？是758年，对吧？然后呢，拿着元朝结束的这个1368年减去隋朝开始的这589年，对吧？得到的就是779年。他说这就对上了，对吧？结论是什么呢？隋唐五代十国加上元朝，全是后世史书虚构出来的。中国这700多年的历史啊，被塞进了一个假朝代里边，塞进了几个假朝代里边。 当然现在您甭去找这个论证了啊，这您也找不着，因为当时就给封了。这个是确实，这估计审核的人看着他也疯了，说这他妈的这什么呀，这是这我这二十四史就算是白看了是吧？就当然这估计也没人真看那个整个这二十四史啊，这个就看说都看全了的那个，要不是特牛逼，要不特傻逼的这种人。那而且这事儿你知道最好玩的是哪儿啊？这东西啊还不是中国人产的，这玩意儿又是从他妈西方弄过来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德国人呢，就是伊里格，在1991年出版一著作呀，提出了一个叫什么呢？虚构时代假说，就主张是什么？公元641年到911年这297年的中世纪啊是凭空编造的。这是他91年时候出的书，对吧？查理大帝呢和这个整个卡洛琳王朝这不存在。唐朝的时代正好是哪儿呢？正好是618年到907年，几乎跟这个谁，这个德国人这伊里格，就是他说的这个虚构时代这个东西是完全一致的。我估计这哥们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启发，在那些年里啊，所有的这些什么呢？所有的这些这个古代的这个朝代，其实都是被伪造的。我们人类那会儿被外星人入侵了，然后直接修改的记忆，要不然你没法，你没法解释这件事儿，是不是？而且呢，用这个赤道这个天象来这个确定年代啊，哈，也不是现在的，而这还是中国官方办的这事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有一个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时就是用武王伐纣的当时出的那个天象，然后呢直接断定了这个武王这个就是这个周朝的这个起始的年份。但是呢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天象它是一循环的，它今儿说是它这个年头，你可以前后差着好多年都有可能有那个天象。所以呢这个东西本身啊这个论证就有问题，当然他用这毛病咱就不说了，咱中国这个野史学家们有一堆人还用谐音梗来做研究呢，这就没法讲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这个德国人就刚1991年这哥们干的这活儿。这个更早的时候呢是这谁，俄国的一个俄国人，有一个数学家叫这个弗缅科。这傻逼呢那个做了一个什么叫新编年史。他是什么？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数学教授。理由之一，做这新编年史理由之一是什么呢？是因为啊，俄罗斯啊没有发现过公元十世纪以前的文物，我这儿没发现呢，对吧？你那这整个，所以他认定啊，哈，全世界的历史都不可能早于公元十世纪，就这牛逼吧？这种论证牛逼吧？对，这人家就这么敢这么论证了，那。古代史呢全是中世纪以后编出来的，就是这您呢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你俄罗斯没有，对不对？那我这那其他地方就不可能有文明，这个倒是挺俄罗斯的这个感觉。然后呢就但是这两套玩意儿啊在这个西方学术界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它就嫌脏手。就跟你说我你好多人老说你散人，有人老挤在你为什么不去骂人家，不是脏吗？对吧？就你看着一堆臭狗屎，对吧？你说你骂共产党也还算个事儿，骂骂那些正儿八经有点这个有点根底的也算回事儿。你说一帮傻逼我骂他多无聊啊，对不对？所以这在西方像这种这什么弗缅科呀，包括这个伊里格呀，这都属于啊什么呢？就全是这个骂了都脏嘴的那种东西。但是呢有的时候这帮人嘛弄这活吧还有好多人信。哎，就这个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学者就忍不住他掏下水道得有人干嘛，对不对？石川祥呢还是那个什么的掏粪工呢，那怎么也得有人干，哎，就干了一活。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把他们虽然很边缘了也给批了一顿。但是在中文互联网上这东西一直啊就有这个译著就出现，就是这有人就是喜欢干这活啊就把这干活了。那唐朝不存在这个呢，就是把这套海外阴谋论呢哈换了个论证对象，对吧？方法呢也完全一样，就是抓住一个所谓的单点的科学证据，还是所谓的啊所谓的就推翻整个这个考古啊然后这个文献的整个的证据体系。就当然就这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人其实不陌生，在行内这不陌生。 然后呢，就出了这个，看这实在有点闹得过头了，澎湃新闻就下了一下场。澎湃新闻也算是一个主流的这种官方媒体了。然后呢，就是说，就说这个唯史论的歪风啊，一定要刹住。这是官媒啊第一次下场，第一轮批判。那这个东西呢，批判完了，就是主要还是批那个说唐朝不存在这事儿。这个呢，还是从这个整个的这种论证的角度来讲，说你是就是证明你是个傻逼。对吧？但是呢，你看这回社科院玩的就不一样了。社科院呢，这个他直接给你弄到什么呢？讲意识形态安全上去了，对吧？讲意识形态安全，讲否定党的领导。所以呢，就是这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哈，定性是从什么呢？从这个网络谣言呢上升到了政治问题。这事儿就比较有意思。这要理解官方的这次动真格的，得看他以前不动真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个就是在15年的时候是什么呢？就开始中国这唯史论呢，最开始发轫于哪儿呢？这个实际上在15年的时候，有一个姓董的一哥们儿写了一个呢叫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然后呢还有一个哥们儿在17年出版一个呢叫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这个呢是正儿八经出版的这是正经的书。然后呢就是属于直接这东西就发酵到网上去了。比如说这个湖南大学有一哥们儿呢叫杜刚健。这哥们儿其实啊原来还是一位比较受尊敬的学者，主要是推介自由主义这套东西。结果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蹦到这个关于这西方唯史论这里边去了，这坑里边去了。这哥们儿更牛逼。他论证啊人类文明的源头呢在湘西。你他妈是在湘西赶尸呢吗？这开玩笑吧。而且呢英语起源于湖南方言。我就说嘛，什么叫那个用谐音梗做学术啊，杜刚健这样的就是拿谐音梗做学术的。然后后来就是金灿荣什么的也就该下场了，对吧？说这个说亚里士多德呀是虚构人物，对吧？北大的还有一教授呢叫王岳川。这哥们还干了一什么呢？深拓西方变伪工程的六大意义，把这个方向呢抬到了一个战略高度上去。哎，然后什么陈志新呢？哎，陈志新这人特牛逼，你知道吧？他呀，在24年3月份就在 B 站开课啊，就讲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呢是西方造假的。您知道四天之内涨粉138万呢。这个真的是啊，这你在那儿干擦边都干不了，干不出这个来。你看那个谁，香港豆，好像暴露了我的关注的列表啊，这不重要啊。他起来他也没有四天能到138万，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到了这个讲台上了。当然，我们还有这个何新老师，对吧？何新老师这个也是很牛逼的一个人，哎，这个西方唯史。对吧？但是呢，这个在那个19年的时候，其实呢，实际上中国的官方啊，觉得说呀，这也确实闹得过分了，就显得智商特别低的样子。然后呢，就是发了篇东西，《人民日报》发表过一评论，叫那个英语起源于中国，哪来的迷之自信？这说的就是杜刚健那货。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哎，就是把这东西想给刹一下车。就别让人觉得中国全是一帮傻逼在他妈在这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每平米2000块钱以上的这种平均价格的这种土地上在晃悠着呀，对吧？你这太过分了，不能太傻逼，对，必须要让民众傻逼，但是也不能让民众太傻逼，显得太傻逼。那但是就把这事给批了一下，但是实际上而言这个效果特别差。你想想他19年人民日报发了评论了，24年5年之后陈志新人四天涨粉138万，对吧？比晚了5年的时间呀，对不对？那书该出卖课接着卖，这批评发表之后呢，这门生意一点都没少，就干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活。所以这东西它是有一个情绪基础和流量在里边的，你呢如果不动用国家强制力的手段，这东西啊它是没有办法能够遏制住的，对吧？那而且当时是什么呢？官方是批归批啊，这个你封号啊下架这东西它都没用， 他实际上是放任了，只是呢提了个醒，就是官方呢说了一句，哎，说我这块呢确实有傻逼比较多，哎，对，没办法呀，对不对？那个这个我们这地大物博，畜生众多，当然傻逼也更多，那肯定就等于是这个要各位原谅吧，大概就这么。我们官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干这事儿。那这个玩意儿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那在那个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强制手段的时候，原来没当真的时候干的就是这事儿，没有上纲上线到今天这个程度上。而且吧，这里边还掺着一什么事儿呢？还牵掺着一个呀，对这个清朝这个敌意。这清朝这个敌意啊，也是由来已久的事儿，也不是今天。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他这个也是被中共摁过两次。什么概念？应该不是中共，就是国民党跟中共都摁过。第一次摁的是什么呢？就是清朝那个结束的时候，对吧？清朝覆灭的时候，那当时满清的时候，就天地会咱就不谈了，什么反清复明啊，这咱都不聊了，对吧？那包括什么扬州十日啊什么的，这个呢，就是都是在清末的时候反清这个东西。扬州十日记是清末留学生啊，在日本大量翻印的，偷运回国给割的。这作为这个排满的宣传品来干的这活儿，那这哎，这是那个时候的干的事儿。当时啊，还有一个就是邹容，各位都知道吧？邹容呢，就是出版过一个叫《革命军》，写这本书的时候18岁，原话是什么啊？诸爵500万有其披毛戴甲之蛮种。啊，就比如像我这样的啊，知道吧？就是你要把我们都给干掉，哎，这当然那会儿是我们祖先，是我应该我爷爷他们那辈的人了。OK， 好，他们是干的是这个，在那个时代啊，排满或者是说反清是一个特别正确的事儿。当时孙中山也是如此，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这是一个。但是后来发现这事儿不对。这怎么呢？就是把满族推翻，满清推翻之后，赶紧干一什么事儿，就直接就改五族共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是说，那我就是推翻鞑虏，这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恢复到的中华那块地儿，是一什么概念啊？是一个比现在中国小一半的地儿。因为满清是什么？满清带来的嫁妆是非常高的。包括在那个东三省这一边，因为你没有一个实际，在中国在那边没在那满清之前，在那方面实际统治是非常弱的。你别说什么自古以来，对吧？那个自古以来没有用。那这个包括汉，包括那个江、藏，这个包括蒙古这一边，全都是满清给固定下来的疆域。真正说你固定下来疆域还就是满清这一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历史就在这儿写着呢。而且这个还不能说没有这朝代，因为离得太近，对吧？你又不能说跟唐朝似的没有，对，一说这唐朝没有这事儿更麻烦，人家唐朝那西域都护府，你但凡你要是说那个唐朝不存在，那地儿怎么那王夏你还怎么说那个这个自古以来啊，这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儿。所以呢，到现在他要接续这个满清的疆域，我就中华大地嘛，一块都不能少吗 ？OK， 好，那就只能够承认说咱们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对吧？你这只就从这个大概就真的只有这短短的7年时间，就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变成五族共和了。这是第一次的事。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当时在那临时大总统宣言是这个。我记得原文是什么来着啊？我是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誓约民族之统一。这是他那个临时大总统宣言在里边写的这个书。所以呢，这个就当时就给摁回去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现在咱党国，对吧？这是干嘛呢？就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一定也会把清朝写成历史的正统王国之一，王朝之一。为什么？因为啊，整个的这个法统，它一定是这么一点一点给流传过来的。孙中山希望能够把这个五族共和写进这个宪法，然后呢，去把这个整个疆域拿下来。共产党也是啊。共产党要接续的是什么？接续的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法统。 那如果你否定了中华民国，就你像那谁，你像那个老毛他们那些人，在没得势之前都说过这个爱独立独立，对吧？这个我跟你没关系。他甚至于湖南独立这种话当年都说。那像这样的这个得势之后，那绝对不可能让任何一寸土地走。但当然这小小不言的隔让点也都是隔让了啊。这咱们到时候另外再单开节目说。那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 ，OK 好，那他就只能够接续中华民国的这法统，从清朝从前清到这个中华民国，再到咱党国后清，那就都给接续过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清朝奠定了这个中现代中国版图的，这是一个标准结论。民族理论上什么呢？叫多元一体，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说法。那现在的这个，你包括像是所谓的领导人穿的那些唐装之类的合影，他也用的是清朝的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呀哈，这些对于这清朝这一块，好多人其实在官方上你没有理解官方这个意图。你但凡理解官方这意图，就不会对清朝的这个有这么大的这种敌意。但是这个东西吧，就通过什么呢，汉服这种整个运动啊，就给在民间给搬过来了。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汉网是2003年1月份成立的，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些人穿着汉服啊什么开始这个事儿，经过了20多年的这个努力，现在汉服呢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象征，官方呢甚至于呢也下场进行支援。可是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因为汉服跟这个满族的这个服装啊，它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的剃服易发，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吧？难改，就是服装的也整个改了。所以呢，你要复兴这个汉服这一块，你必须得找一敌人，你要把满人这个服装的因素又给去掉。所以现在这个通过排满的这件事情，就是它实际上而言，最开始是从汉服那会儿开始，说白了是一种经济行为。对吧？这些东西一旦到今天，走到今天，已经离开了这整个的他们原来这范围。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其实很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啊，哈，就是官方的文化自信是培养这整个的对中国这一方面唯识论的这个土壤。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要铲除其土壤？铲的是谁呀？铲的是你自己。因为中国的这个官方啊，要提这官方自就是什么文化自信呢？哈，就是全部的依据是什么呢？是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对吧？你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是一什么概念？就是你清朝也是在里边。结果呢，你的这个培养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套东西，包括像汉服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玩意儿，对吧？比如说什么我的迷人的老祖宗啊，比如说这个《永乐大典》这些东西呢，那它都全。布的都是在说什么？是汉文化，是汉文化。他一定要把这个比，因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东西呢，它是要有除了有敌人，还有一个是要不断对自己进行提纯。提纯是一什么概念？就是我作为主体民族，我是没有间断的，我是跟其他地方，即使是侵略了我，然后把我奴役了多少年，但是它依然不是正统王朝。可是呢，这跟整个的这个中国疆域的变迁，然后呢，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族大融合，又是一个另外一种说法。你到底以哪个为准？在正规的层面上，你一定是要以这个整个的疆域为准，因为如果一旦说那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真的玩大了的话，汉民族为主体，你就是那一块地儿啊。你就是这一块地儿啊，你那个你至少有40%到50%的疆域就没有了，就不是你的，因为原来就不跟你没关系，人家别的民族的，这种提纯是不可以让你做的。所以现在来讲，那他一定说要打这个东西，他跟打西方唯史那不一样。为什么呢？西方唯史论呢，哈，是一个就是你是对外的，你是可以增加这民族自信的，说你们不就是那个哎，你偷我的永乐大典，你们那都是做的是假的文物，对吧？我记得那个 有些脑子没那么傻逼的人都能够上当。说那个，我记得老蛮就是被抓那哥们儿，他说那个没有石器的那个建筑能够挺立800年，然后呢说所以是假的。然后我当时我在想，这哥们儿也算半拉子有钱人，哪怕去罗马看看呢，也不至于傻逼到这个程度。那大概他是800年还是400年啊？大概就这么一个，也是这么一路子。所以呢，就是就这些人都已经会相信这个 ，OK， 那没毛病。但是这一回就不一样。这一回呢，是因为你把这份土壤，这种怀疑的土壤给弄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再把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活也给干起来了。那他们自然就走上了自己的一个路径依赖上。路径依赖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纯化自己的民族成分和文化成分。那最后会走到什么程度上？肯定会走到这儿啊，对吧？至于唐朝存不存在，这其实都不重要了。当然唐朝这一块他说不存在，我觉得它背后的因素还有一是什么，是因为唐朝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少数民族的一种血脉。我们都知道，你就唐朝那个关陇集团嘛，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那个地方，跟当年的这个，这跟当年的这个什么少数民族多年的混血，你不能说他是一个纯汉族的。你像李白的出生地现在都不在中国境内啊，是不是？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事情，那他这是他最底层的一种心理的这种叫什么一种想法吧，潜意识。所以呢，那如果你把这些玩意儿全都给弄出来了，可你产出哪个土壤？这全都是你自己培养的，就跟那个谁胡一进老师说的似的，我们不要这个对这个外国就什么过于如何如何，对吧？你这好多事你干的不对。然后后来一想，说胡一进老师，这难道不就是你当年干的这你干的这报纸干的这活吗？最后现在反噬到你头上了，你怎么就居然不认了呢？见不没看这帮人脑门顶上还写四个大字《环球时报》呢吗？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呢，就是他只能够开始干这个，那他就只能够说我要杀这个车。可是这车是很难杀的，因为你已经把这东西煽护到了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临界点上，他过了这个临界点了。这些傻逼们，你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傻逼，那他这个傻逼一定会反噬到你的身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这就是什么养蛊嘛，对吧？你养蛊的时候，为什么养蛊这事风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东西反噬会很厉害。你要养个鸡，它都奔你一下，对吧？这个还能行。他中国的这个政府啊，他总觉得是什么呢？说我这个养的这些东西，就所有的集权政府都有这个毛病，就总觉得说我宣传我干这些事儿，这喇叭掌握在我手里，然后我养的是一帮鸡，我随时可以抓回来杀，哎，做这个、都没毛病。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他都忘了这种东西，他有自己的一套运转的逻辑。它就跟那个经济是一样的，所有的社会的东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你可以给它开头，但是你一定猜不到它的结局。就是它的那套逻辑，我说的这种，比如说你这种纯化叫提纯，对吧？的走越走越极端，就是它本身的逻辑，你是没有办法让它能够真正意义上刹车的。真正刹车的时候，除非那你就杀伐果断，把所有的集权砍了，那只能是如此。那然后呢，这土壤确实也都拆了，可是你自己来说就这么多年的功夫就算白搭了，对吧？你只能算白搭了，然后产生于某种程度的这种幻灭感之后会以什么样的情况呢？还是会咬你啊，对吧？哦，合着我这么多年你都骗我的，你现在不这么，你又不想骗我了，你又说点真话了，或者是说不让我说了，那你是不是这个达子，对吧？你是不是这个满姨？就现在好多这个人都是这么说啊，说那个中央台为什么总是放这个拍这个什么满族的这个片子，对吧？都是轻辫子戏。它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个离现在年代比较近，它好拍，对吧？那个考证方面它比较松，哎，直接就可以这么拍这个活了。它没其他的，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此拍这个东西被打入到满姨这个名册里？这是一样的，他会把这个人，你这不让他干这活的人，一样打成满姨，就把你给干掉。所以你看，这就是你要产这个土壤，是你自己给毒化的。 就中国这事儿很多的时候都是如此。当然了，我们这帮人看着就笑去呗，能怎么办呢？你在国内都不可能又怎么办？你在海外能如何呢？那只能够说在这看看热闹，然后看看这些人怎么被自己养的这个玩意儿，甭管它是鸡还是骨，给多一嘴呗，那是吧？挺好玩的呀。等到时候发现最后呢，不再次驱逐鞑虏，反正我们这帮鞑虏已经出来了。然后你们看着办，对吧？中共，哎，中共其实也他妈算鞑虏吧，对吧？它也不是中国本身产的东西，大概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